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讨论中论第十八观法品。我们现在先简单的复习一下第九颂，请翻开讲义386页。证入无二图，就是证入诸法实相。所体悟的实相真理，事实上都一样的。虽然说去入实相有各种不同的方便，一切实啊，一切非实，或者亦实亦非实，或者非实非非实，有各种不同的方便，但是证入的实相、体悟的真理，并没有差别。而第九颂跟第十颂是一对的，第九颂是曰。圣义来说，也就是圣者所体悟的实相是什么，从圣义来谈。第十颂曰世俗来说，曰就是针对或者就的意思。那这里的世俗是圣者所体悟的世俗，跟凡夫的世俗也有不同，不同在哪里？第九颂是说自知不随他，即灭无系论，无异无分别，是者名实相。就是我们证悟的实相，它是自己体悟的，不是别人让他体悟，别人给他的，必须自己体悟。个人吃饭，个人饱，别人顶多只是提供助缘而已。不随他，就是不是别人说什么，你就因五学化，那个就是你体悟的内容，不是不是依靠其他条件，必须自己亲证。即灭就是即净，无系论就是系论，有爱的系论跟见的系论，最大的系论就是本来无我，误以为有我；本来无自性，误以为有实在的自性。那我们去除爱的戏论跟见的戏论，无异，无异就是没有差别，但是破二不着一，连一也不执着。无分别是不用我们有漏的思维妄分别，不是这种意识的妄分别，能够达到这些条件才名为真正证入圣义的实相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十颂，曰世俗说，这个是谈到圣者体悟的世俗。颂文是：若法从缘生，一切的法，诸法因缘生，都是从因缘而生。而从因缘所生的果，这样的果跟因的关系是不一不异，果不即是因，同样的果也不是跟因完全没有关联，果跟因的关系是不即不离，不一不异，是故名实相。同时因跟果之间的关系也是不断不长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法华经说，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就是佛跟佛才能够究竟的体悟诸法实相。我们看脚注115，法华经的方便品。那这里所提到的佛与佛究竟的诸法实相是什么呢？以前我们听到体悟实相，总是会想到空，但是其实佛或圣者体悟的实相不只是空啊！如法华经这里所说，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所谓诸法如是相、性、体、力、作、因缘果报本末究竟。 那这些内容在印顺导师的《中观经论》第八章谈得非常详细。特别重要的是性跟相，它有时候性跟相是同样的意思，但是有时候性跟相是有分别的。性比较着重在内在，相是表现出于外的相貌。性比较着重在空性的平等，相比较着重在千差的万别，千差万别的表象差别，种种有不同的地方，也有相似的地方。那么从《法华经》这句话，我们就要了解圣者所体悟的实相不只是空相而已，对于性相、因缘果报都要非常非常的清楚。因此这些因缘果报的世俗，在佛或圣者他也是非常通达的。实相即是如是性、如是相、如是因缘果报等，这是法华经所说的。要知道实相即缘起的真相，一般人不理解缘起而执着有自性，所以如本论的广说一切法实相皆空，比较先强调不要执着有自性，要体悟空。毕竟空即当然是缘起的实相，然而缘起而即灭，同时又即缘起而生灭，这两个关键词请留意。就是同样的缘起，一边是同缘起的即灭，就是不生不灭，一边是通如幻的生灭。缘起有流转门，有幻灭门，因此缘起是双贯二门的，一边是缘起的如幻生灭，是缘起幻有，另外一边是缘起的自性空寂，是毕竟空。缘起的自性空寂是实相，是我们常说的实相是空，而缘起的生灭宛然，这样如幻的生灭因果宛然，难道不是实相吗？它同样也是实相。所以圣者或者佛，他不是只有体悟空，对于一切的因果、因缘果报等等，他是非常通达的，才能够教导众生啊，能够给他契理契机的法门。否则就偏堕于空这一边了。因此圣者除了体悟空以外，对于缘起的如幻有也是非常通达的。彻底的说，说缘起法自性毕竟空，也即是成立诸法的可以有，这是如幻有，使众生能够改恶修善，离有漏而向无漏。漏是烦恼的别名，还夹杂着烦恼向去向无漏。所以这要说实相的因缘生法，体悟如实空相，从毕竟空中通达世俗的缘起幻有。你的中观的正义，那是圣义毕竟空，不会执着任何的实相，但是世俗那是缘起假名有。从空出有，从般若起方便，彻底的证见诸法的如幻如化。这样的世俗不是无明所覆盖的世俗，圣者这样子体悟毕竟空所通达的世俗，跟凡夫夹杂的自性有所看到的世俗，那是不一样的。从空出有，有方便智的这个 是圣者的世俗有。没有一法不是相互关系的存在，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生，因果法法之间有密切的关联，一切是重重关系的幻妄。所以依佛所悟而宣说的缘起，诸法是从因缘所生的。那从因缘所生的法，因缘是因，所生的法是果，那果跟因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不即不离，不一不异。缘与缘所生的果法，这个缘可以看成因缘，果就是因果之间的关系，有因果能所，因有因相，果有果相，果不即是因。像种子啊发芽啊，再来开发结果，这个果跟种子跟芽并不完全一样，但果还是因所生的果，因此果跟因并不是绝对的差别。所以又是不异因，并不是果跟因完全无关。不一不异就是因果各有它的特相，而又离因无果，离果无因。因果它是成对，是相待的。因果观摄的不一不异，即名为实相。缘起幻相确实如此。因为因果的不一不异，所以一切法在因果相续的心心生灭中，如流水灯焰，流水或者灯焰，这灯焰前焰非后焰，但是焰焰相续，流水也是前浪非后浪，但是它是后浪推前浪。这些都是不断亦不长。因并不就是果，所以不长。如果因还是因，那一直都是这样的因，那就成为长。但是因并不就是果，所以不长。因也不能离开果，也不能离开因。如果因与果是完全离开的，那就成为断。而果不离于因，所以不断。好，下面是从缘起的三门来说，缘起性空，融通无碍。我们再回忆一下八部中道，这八部是不生不灭，不长不断，不依不异，不来不去。套用印顺导师在《中观经论》里面的四个字，可以代表这八部：有时空动，有就是在说明这法体是有或无，是生是灭啊。这个有是配合不有不无或不生不灭，时是时间，是配合不长不断。如果过去到现在一直是存在，那就是长；过去有，现在没有，那就成为断，就是时间上。空是空间，讨论这一法跟那一法是相同，是一，或者完全不同，是异。空来说明不一不异，动就不来不去，有时空动，配合八部的不生不灭，不长不断，不一不异，不来不去。好，那底下这里所谈的跟有时空动也有密切的关联。不一不异是自他门，就是自己跟他到底是相同或者是不 不同，这是不依不异。不长不断是前后门，之前有，之后是不是一直有，或者前面有，后面没有，就都是断。此二门即可以通解时间空间中的一切。不依不异是空间，不断不长这是时间。而此二者又成立于原生的基点上，诸法因缘生，没有自性的四种生，也是非自生、非他生、非共生、非无因生，不是这四种有自性的生，那是无自性的因缘生，那我们称为缘生。那这个缘生的基点不生不灭，这是有无门，就是有配合不生不灭。自他门是恒的，是空间上来看是一或异的问题。前后门是数的，是从时间上来看前后的关系是长是断。有无门是直接在法体上深入的观察，缘起实相如此。而如幻的缘起有与毕竟空性融通无碍，阿罗汉及正无生法忍的八地菩萨能如实见诸法的如幻如化。这里讲八地菩萨都是依华严经所说，如果依般若经或大智论，七地菩萨证得无生法忍。好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圣者不但是体悟空相，也能够体悟如幻如化的世俗。好，以下是入法之意，第十一颂：不依亦不异，不长亦不断。这样的实相，是名诸世尊教化的甘露味。甘露是不死、不死药的意思。一般我们称为仙丹呢，但是在佛法里面的不死药，那是得解脱不受后有，那才是真正的不再来轮回生死，那才是不死，那才是真正的甘露。十二颂：若佛不出世，佛法已灭尽，诸必之佛智从以远离生。那大家留意这里的几个关键字，第十一颂主要是说佛教化声闻弟子，注意教化这两个字，这是佛教化声闻弟子，让他们证得涅槃，不再轮回。十二颂必知佛，那是佛不在世的时候了，他自己体悟从远离毒物，这是圆觉的毒物。因此第十一颂比较着重在声闻弟子听闻音声而体悟，第十二颂是独觉依远离而毒物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第十一颂是依世尊的教化而得甘露味。如上所说，不依不异、不长不断的实相，就是即熟而真的缘起中道。他体悟真、体悟空，不能离开世俗，就在世俗的缘起有，了解他是无自性，是就在世俗，不离世俗而体悟空性。如有修行者通达了， 那就可以灭诸烦恼喜论，得解脱生死的涅槃了。所以此缘起的实相，就是诸佛世尊教化声闻弟子、菩萨弟子的妙甘露味。佛有教化声闻弟子，也有教化菩萨弟子，都是依着佛的教化而修行。甘露味是譬喻涅槃解脱味的。中国人说有仙丹吃了长生不老，印度人说有甘露味吃了也是不老不死的。今以甘露味做譬喻，世间的仙药哪里能够不老不死，顶多长寿几年而已啦。佛说的缘起即灭相，即实相与涅槃，才是真的甘露味。得到了可以解脱生死，不再来轮回受生。这甘露味是佛与弟子所同样能够证悟的，佛所开示而弟子们继承弘扬的，也是同样的实相，同样的解脱。所以佛法不二，解脱位不二，三圣声闻缘觉佛的三圣是同得一解脱，同样得解脱。佛与声闻弟子同样体悟实相，不过智慧有浅有深，佛是自觉，而声闻弟子是听闻声教而觉悟，有这种差别而已。第十二颂是缘觉独悟，这一世间所留步的佛法创始于释迦牟尼佛，佛的教法在推动如来法轮的佛子，当然是求正法久住一世，希望正法久住。不过诸行无常，佛法流行到某一阶段还是要灭，只是有长有短而已，但终究还是会灭。佛说的法门在长期的弘传中，经过许多次的衰微与复兴，但久了渐渐的演变，失去了它的真意。一开始是名实俱存，慢慢有名无实，最后名实都灭了。那在衰灭的时候，有佛法的名却没有佛法的实，如果不尊重根本，时常唤起佛陀的真谛，那么到最后佛法灭了，就名实俱亡了。世间没有了佛法，经过多少时候又有佛陀出世重转法轮，佛教在世是这样的，在前佛灭度而后佛还没出世这中间，佛的教化也已经灭尽的时期，也还有误解缘起实相的圣者，这称为辟支佛。辟支佛有的翻译为独觉，有的翻译为缘觉。曰觉悟诸法缘起来说，名为缘觉；曰不从师的教导，能够自发的觉悟，说独觉。辟支佛虽然自觉缘起的真相，虽然近于佛，不过他没有组织僧团大转法轮，不说法，没有创建广大普利的佛教，只不过独善其身而已。虽然佛跟独觉都是自悟，不过佛有大转法轮组织僧团，这是佛。如果只有独善其身，就成为独觉。这辟支佛的真智慧与佛及声闻多少不同， 声闻是听闻音声修行悟道，而独觉是从于远离声的。他见到诸法无常，厌离世间，而觉悟空相。如过去有位国王闲游花园的时候，看到百花盛开，心里非常欢喜。走过了不久，的宫女们把花攀折了，回来一看，刚才盛开的百花一切都凋零了，立刻升起无常的感慨，观察诸法的生灭缘起，于是就悟道而得甘露味。小结，这一品的最后两颂，第十一颂是佛教化声闻弟子，第十二颂是独缘觉的独悟，有提到声闻跟缘觉，二圣的解脱从此而入。佛陀也是一样，佛陀即是将自己所行所证的来教导他人，在这一点上才做到佛教的圣者们见和同解，理和同证。见就是大家理解的正见是相同的，正的真理也是一样的，正的同样的真理。好，以上是第十八品，我们最后稍微归纳一下，请看最后一页的科判。因顺导师对于观法品的科判先分成三项，悟一是入法之门，我们现观四谛，现观缘起的入门如要从何观起。悟二是入法之相，我们体悟的实相到底是什么，还有入实相的方便门如何，这是悟二。悟三是入法之意，能够现观无我无我所，体悟到法性空，得到什么利益呢？就能够得到甘露味，得到不死，可以涅槃，不再轮回生死。那入法之门又分成两项，己一是修如实观，己二是得解脱果。如实观我们怎么观？第一颂就是从我跟五蕴的关系，那一般众生都会执着我，我跟五蕴也都认为五蕴就是我，如果我就是五蕴的话，五蕴有生灭，那我也会跟着有生灭咯。但是外人一般认为我是真常一，真就是主宰实有，常恒常不变，一是独一。但是如果五蕴有生灭，这样的我也跟着生灭的话，跟他们认为我是恒常不变的就相违了，就不一样了。那另外有人主张离开五蕴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，但是我们仔细思维，这样的我如果完全离开五蕴的话，他就没有色，没有色蕴，就没有肉体。他如果离开了受想行识的话，这样的我也没有精神，没有心理作用，不能见闻觉知。那这样的我没有色法，也没有心法，这样的我又有什么用呢？因此第一颂就是从即蕴即我的话，的我就会落入生灭。如果离蕴而执着有我的话，这我就没有五蕴的相，没有色，没有心，就不能见闻觉知。第二颂是谈我跟我所的关系，我所一般来说有三个，就是 我所依，我依的五蕴的身心，我所依。再来，我所缘，就是我所思考心所缘念的对象。第三个是我所有，我的身体，我的财产，我的名誉，我的儿子等等。所以这些我所，不论是我所依、我所缘、我所有，都是依我而产生的。如果证得无我的话，那怎么会有我所呢？灭我我所故，名得无我智。我们众生跟圣者，一般的凡夫跟圣者最主要的差别，就是在有没有萨迦耶见，有没有我执。因此最重要的关键点是要证得无我。第三颂，得无我智者，是则名真实观；得无我智者，是人为稀有，能够超凡入圣，将人稀有难得。这是入法之门。那我们这样的如实的观察，可以得到解脱果。所以第四颂跟第五颂先定义什么是解脱，那如何下手。第四颂就内外我我所尽灭无有故，就内在外在我执我所执全部断除了。诸受即为灭，这受就是取，就爱取的取，例如我执我欲取，或者欲取，取着五欲，或者取着的错误的见解，或者取着无意义的戒条等等。这样的烦恼取着灭了以后，则生灭。这里的生就是再来三界受生，就不再有来轮回生死的意思，烦恼灭尽了就不再来轮回生死。第五颂是定义什么是解脱，业烦恼灭故，名之为解脱。或业苦，真的要解脱，并不是去自杀灭掉这个苦报身才是解脱，要从它的根源。那根源主要是不要去造业，那造业的根源是因为有烦恼。如果业跟烦恼是实有自性的话，那烦恼就断不了咯。业实有自性的话，那永远在受报咯。好在业与烦恼无自性，我们能够体悟空，不再有爱的戏论、见的戏论，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妄分别，不会有妄分别，就不会再起惑造业，不会起惑造业就可以证得解脱。有关于第五颂，我们看讲义371页，罗什的翻译比较简要，不过如果梵文或藏文就比较完整，看出来细论妄分别或业苦之间的关系。讲义371页，科判阿拉伯数字2，解释梵本藏译本的第五颂。这一颂很重要，业或尽，就业跟烦恼断尽了，就名为解脱。而业或如何而来，它是从妄分别而来。这样的妄分别是从细论而来，因此彼此的关系就是因为有细论产生妄分别，有妄分别而有惑，有惑而有造业， 造业以后受苦果。那这样的细论如何灭除呢？就是要体证空。所以我们了解我空法空，细论灭除，就不会有妄分别，就不会起惑造业受苦了，这样就能够得解脱。好，这是得解脱果。第六颂、第七颂是真实不思议，得到解脱，体悟诸法实相。如何体悟实相？佛教化众生，你要体悟无我智。所以我们在看到最后一页的偈颂第六颂，诸佛或说我，或说与无我，诸法实相中，无我无非我。佛对于有心想要证悟的众生，开示三法印：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是说无我。不过佛有时候随俗说，我去托钵，或者我过去生如何如何，这样的我是随世俗所说。另外，有的众生他怕堕入断灭见，说无我，他体悟无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为了避免他落入断灭见，说有我会有因果业报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当他慢慢了解以后，再引导他破除我执。而真正的诸法实相中，诸法实相不会有我或无我的分别了。第七颂，诸法实相者，心行断，言语断。就是真正的诸法实相不是我们思维所能够达到的境地，这个是心行断，也不是言语所能够形容到的实相，这实相并不是言语所能够形容的。真正诸法实相是不可思不可议，是无生亦无灭，即灭如涅槃。好，那这样的实相，因为心行触灭，言语道断，一般的众生如果我们不解说，他如何体悟实相呢？因此第八颂就进一步为众生方便假名说，实相虽然是不可说，但是为了引导众生随众生的根性而说，去入有多门。如果依印顺导师就有一切实非实的差别门，哪些是真实，哪些非真实。例如世间有为虚妄的，这不真实，出世间涅槃，这个是真实，让它去恶向善。那进一步亦实亦非实，让它体悟毕竟空，又能够观照缘起有，亦实亦非实，空有交融的圆融门。另外非实非非实，就是知道缘起有，而有相忘，而空相也不执着，空有都不执着。那这三门如果真正体悟佛意的话，任何一门都可以。如果没办法善巧运用的话，那就作为次第深入的方便，这是去入有多门。第九颂是这样的实相，圣者所体悟的是通达圣意，空也通达世俗缘起有。第九颂是讲圣者体悟的圣意，它是自知不随他，是自己证悟的，不是随别人说说，他依着别人的话，自己的证悟并不是随着他而已， 必须要靠自己亲证，它是极静的，没有细论的，没有爱的细论、见的细论，是无差别，也没有意想分别，这名为实相。第十颂，圣者除了体悟实相空以外，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因此圣者除了体悟空之外，对于因缘果报这些世俗的缘起有，圣者也都是非常通达的。体悟这些因果的关系，因与果，果是从因缘生，而果跟因它是不即不离，也不长不断。第十一颂是佛教化声闻弟子，佛体悟的实相不依不异，不长不断，是世尊所体悟的，而教化声闻一样说 这些实相。而声闻弟子或者菩萨依着佛的教化正得解脱，就品尝甘露味，就得到法的利益了。第十二颂是讲独觉的体悟，若佛不出世，佛法已经灭尽了，必知佛的智慧从缘一生一样可以证得解脱。好，以上是第十八品观法品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十九品观时品，这一品主要讨论时间。请看讲义394页，引言。一开头导师先说明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品这三品之间的关系。十九观十品，二十观因果品，二十一观成坏品，是说明从因到果。像声闻，它是修四谛的因，证得四相四果；或者独觉，悟得缘起，修缘起的因，证得缘觉的果；菩萨修六波罗蜜的因，证得佛果，从因到果，是相得中的问题。相得是去相，证得例如声闻有四相四果，出果相、出果、二果相、二果，那个相出果相就是将要证得出果之前的阶段，叫出果相。相与德是通于三圣的，例如声闻是四相到四果，而菩萨他有菩萨的实地嘛，趋向到佛。好，底下别是就是分别大略说一下十九品有关于时间，二十品谈因果，二十一品谈成坏。十九品的时间，三圣圣者由现观而悟证圣果，所经历的时节不同。现观我们再复习一下，如角注三，现观即是直觉的现前观察，洞见真理，洞见就是清楚透彻体悟真理的意思。有能证的现观，就有所证的真理。如心经所说的无智亦无德，这个智就是能证的现观，德是所证的真理。那有能所，这个是方便说了，真正证悟的话，那是能所双亡。那三圣所证悟的时间怎么不同呢？声闻快的话，它是三生成半， 例如角注四《大毗婆萨论》说，一小小道得解脱，名为十解脱。十这个是等待十劫因缘。另外立根的一广大道，第三行一广大道而得解脱，名不时解脱，就是不必等待特别的时节因缘。有的等待时节因缘是环境要好，有吃的，另外有好的善知识教导等等，那这个是比较钝根。那有的立根的，吃的不好也没有好的善知识，但是他根性很利，就可以得到解脱。小小道者，快速有三声，这三声就是种熟托。第一声种善根，第二声令成熟，第三声得解脱，这是最快的啦。是声闻圣者种熟托，这是最快的。而最慢的呢，是六十劫才证果。这最慢的是谁？就是舍利弗。舍利弗他本来是发菩提心的，最后他转入二圣，所以花了六十劫的时间才证悟。但是虽然是花了时间很长，在佛的声闻弟子里面，哪一位智慧第一？就是舍利弗。所以导师这里的用语虽然说立根顿根，但是如果参照角注四的刮胡三，在成我之道不用立根顿根呢，是说快的三生，慢的六十劫。所以我们用快的慢的来解说，或许更合乎导师的原意。圆觉快的四生成伴，而慢的百劫正果。这如角注四刮胡一《大毗婆萨论》卷101引文的倒数第二行，这也有提到，经百劫而得解脱，如临角遇独觉。而菩萨花的时间更长，三大阿僧祇劫来修行。所以我们如果单单从时间上来看，好像声闻三声最快啊，而菩萨却要三大阿僧祇劫反而更长。但是我们不要只是看时间的长短，证悟的快慢，我们留意角注四刮胡一大毗婆萨论，这里就说得很好，倒数第三行，就是虽然修行得解脱，有同样得解脱，但是它有狭小道与广大道的不同。广大道者，若即持声闻圣，经六十劫而得解脱，如舍利弗。所以舍利弗虽然时间比较长，但是他是修广大道的，因此供不堂捐呢，最后是声闻弟子智慧第一。而菩萨花这么长的时间，他是累积福的智慧资粮的。所以第十八品现观品，现观品就是指十八品的观法品。以下接着说第十九观十品，就是我们要现观得到解脱，三圣都可以得解脱，所花的时节长短，这就是第十九品所要说的。那重点不是说时间多长多短，而是说时间是性空，这是中论的重点。第二十品观因果品，是说三圣圣者的修因正果也有不同。如一般来说，声闻是修四谛的因而证得阿罗汉的果，圆觉是修十二因缘的因而证必至佛果， 菩萨则是修六度万行的因而证得无上佛果。都有因有果，因此二十品说观因果品。而我们修的功德有了成就了，但是有时候会失坏，因此二十一品就是观成坏品。三圣圣者的修行到某一阶段即成就他所应成就的功德，在某些情形下又失坏了他的功德，就有成有坏。如出果有退或无退，这是学派之间有一说，有角注七。大众部主张出果有退，阿罗汉无退，不过所以就有部的看法相反，出果是不会再退了，不会再退到凡夫了，不过阿罗汉有退。有的证得阿罗汉还想自杀，怕退堕。不过这里面的义说很多，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考俱舍论等。另外在菩萨的十地里面也有讨论到七地之前有退或无退等，这个是学派之间的义说。例如华严经的十地品说七地菩萨得无生法忍的时候，发现到众生也是空啊，那我有我什么好度的呢？因此他本来就想要入涅槃，而这时候佛来劝请说，你不要忘了你的本愿，你本愿是想要度化众生啊，现在众生没有度，你怎么自己入涅槃呢？而且本来你发愿想要成佛，而佛的所有的功德你具足了吗？你还没具足啊，怎么现在就要放弃了呢？因此经过佛的劝请，他再回复他的本心，继续沿途熟生。七地菩萨像般若经有的地方就说证得无生法忍的话，那就是阿毕拔智，就是不退转的。这个经论之间也有一些异说。因此修的功德有成就有失坏，所以二十一品来说明观成坏品。上来所说的诸品，就是第一品到第十八品是各就一事来说，例如某一品说观五蕴，或者某一品观六种，就是地水火风空事等等，针对某一事来说。而这三品观十品观因果品观成坏品，虽然是约趋向正德中的问题来谈，却可通于一切而含有普遍性，所以这三品研究到普遍的概念，就每一法都离不开时间呢、每一法都有因果，而且每一法既然是有为生灭嘛，那就有成有坏。因此这三品是谈到普遍的概念，与上面诸品只有单独观察具体的事情是不太相同。因此因顺导师先把这三品为什么是普遍性先综合一起来说。时间这是第十九品，因果是二十品，成坏是二十一品。这三概念佛法与外道的见解不同，中国与外国的看法也不一样，然而这三类概念不只是有思想的人有知识的人，即使是常识不丰富的一般人观念中也是有的。常识不怎么丰富，但是时间总有吧，因果成坏 这个也是很普遍的啊。现在以佛法的正观开示不同外道的时间观、因果观与成坏观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